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
好，欢迎大家回到屠龙卷，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春节期间，先给大家拜个年吧，祝大家
龙年快乐，
发大财。
行，吉祥话都说完了。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音频节目为主嘛，可能后边我们自己也会慢慢的试着拍点视频。环境呢，我们也是在打游击啊，也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环境。到时候看吧，反正大概形式就是这么形式，就是一个全景，就我们三人都在画面当中，然后后边放着片子，这样呢也能方便大家对照着我们说的内容然后看片子。但是这次呢咱们就聊一个简单的，聊个繁花，可能我们后边就会一直放着那个繁花的正片就行了，
漫谈形式。对，
直接就进入正题吧。
啊，
繁花只要是我们讨论时下的热点呢，就都不会紧跟时事，对吧，
都是跟不上趟。
你说这跟不上趟，包括咱们原来说的这个热屁凉吃的问题，其实我现在找了一个更文雅的说法，就是有人啊，我看他们说这叫什么，这叫抢第二落点。
抢第二落点，
就足球里边会有这个，比如说你打一个长传，对吧，你的中锋会抢第一落点，然后这时候周围跟一圈小个儿，然后去那抢第二落点
啊，这个我擅长，
是吧，
是吧。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进球，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啥呀？
抢第二落点我们不是目的，是因为我们跟不上第一落点。
对，
因为个儿太矮了，不会让我们抢第一落点的，对吧。所以呢，等大家这个这波舆论狂潮都过去之后，咱们再慢慢聊这个事儿。
对，
在我们录的时候狂潮还没过去，
是吗？
现在我看各种公众号第二波传播，就是开始细挖里边的各种人物的那个背景啊，或者他为什么这么干啊，各种各样，跟剧没啥关系，但是也在挖各种各样的点，
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但是这书里不都写了吗？他们还再挖一遍是吧？就再告诉大家，
看书的人没有那么多吧。
行，反正《繁花》这个戏你们俩都看了吗？
看了，我是从第一集看到第三十集都看完了。
我也看完了。
好，
你呢？
我跟
反问一句，
好吧，我看了多少不重要，但是我有自己一点点心得，但是我肯定看的少一点。我可能看了头几集之后就看不下去了。然后，但是我很负责任，把最后一集看完了，而且最后一集是下载看的。
下载看有什么？
下载看有什么？
有什么讲法吗？
显得很尊重是吧？
下载看你就是可以来
拉片了，
对，拉片了，对吧。我今天可能要说的《繁花》的问题，在头几集和最后一集表现的并不明显，但是我这个《繁花》这个故事我也都知道了，咱们还是老规矩吧，就是凭时下热映的或者热播的戏，咱们还是老规矩，三个优点，三个缺点，谁先来？
老关先来吧，
袋鼠先来吧，
我先
病中的人先来吧。
对对，介绍一下，袋鼠现在是
现在我们
带病坚持工作，38度高烧，还跟我们一起干活。
对，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其实是1月27号。
那我就开始说了，
我
这个戏跟柱子的感觉有点类似，就你刚才说你看不下去吧，感觉。
哎，我还没说我看不下去呢，我
说
了吗？说
过了，
我的态度表现的这么明显吗？
但是我的变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是质疑、理解、成为，是成为剧迷啊，质疑剧迷、理解剧迷、成为剧迷，
质疑剧迷、理解剧迷、成为剧迷啊。好，
感受我就是觉得挺好的。我好长时间没看过这种戏了，就是从头能看到尾的。
那看来最近你也没看什么戏。
对，我是觉得整体观感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是吗？非常正面，非常好。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问我这三个优点、三个缺点，三个优点我好挑，那缺点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生编俩。
哇塞！那我说说我的感受吧。到现在为止，我的最直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认为《繁花》这个电视剧版，不是王家卫主导的。我的意思不是说王家卫这个戏拍的太 low 了，不像王家卫的作品，不是，因为我是觉得王家卫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了，这个戏是完完整整讲这故事，我不相信王家卫有这个能力。
我这打断你，
不相信王家卫，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后几集，就是十几集以后吧，你前面那些我也觉得是执行导演，不是你不刚才说不是王家卫拍，那肯定是他执行导演拍的嘛，什么程亮啊，还有那个一个
李爽，
对，我觉得他们在拍他们心目中的王家卫，
嗯，
然后王家卫首肯啊，你拍的是我心目中的我。但是你十几集以后是因为你没看，我为什么从质疑理解成为这么说吧，王家卫你纵观他那些之前的电影作品，他拍剧情拍事儿他是不太会拍的，
不是不太会拍，
对吧，行，不用说这么直接，是不太会拍的，但是拍情感就 求而不得心而上的那些东西，他是拍的很好。十几集以后他再拍那些情感，
就是狗扯羊皮就可以了，
那些就完全就能看出这是王家卫拍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前十五集都不是王家卫
拍的？他前面不爱看，后来说哎呀终于有点狗扯羊皮的戏了，我愿意看了。那天跟我说
看，然后所以就是从十六集开始才是王家卫拍的，就是只要有狗扯羊皮的戏，就那些求而不得的戏的时候，这是王家卫开始接手
的。因为里边有剧里边涉及了好多什么讲故讲事儿的，
嗯，
就是什么各种保卫战、股票啊，
对对对，
什么讲事儿，然后那些完全就拍的一塌糊涂。
对，所以我就质疑，因为这个戏啊，就叙事的脉络太明显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项目不像是王家卫主导的。我不是说在王家卫的主导之下会比这个拍的更好，而是我是觉得王家卫没有能力主导出这么一个明确的故事线来。好，那咱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认为的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我就先别说了，我可能负面情绪输出的比较多，咱们先聊优点嘛。
对，你的你不是负面情绪，
大过年的你不能给人添堵。
你主要是一直在质疑阶段，没有到理解跟宽慰阶段。
对，
我比你多走了两步。
多走两步。
那好吧，那就让先行者先说吧。你先说说你认为的优点。
先缺点嘛。质疑部分嘛，
哦对对，那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整体的脉络是按照这个袋鼠的心路历程来的，是吧？
可以，
对，来，
就质疑部分应该第一点就是你前面的剧情就是拍的像个小程序剧，就是爽剧，这个
爽剧
毫无来由，然后你又不耐看，然后还有包括阿宝那个角色，那完全是个金手指嘛，就想啥来啥，就是战无不败这么一个人，就是你不耐看，这个人物设置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全程芝华士广告，腻得慌，跟他搭景有关系。他搭景都是一个在特别小的那个车墩旁边的影视城里搭出来的，他街道都特别窄。
对，这个戏咱们可以说一下。
嗯，
我听那个老板说了，他们是投了5亿，然后按照王家卫的要求盖了一个影视城。
对，就在车墩
旁边嘛。
对，
所以它里边盖的影视城，它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取景，所以它里边基本上都是85焦段，50算广角，
对，
是吧？憋得很。然后只有我记得好像马伊琍在天台上，他会有几个稍微松一点的景别，
嗯，
就是他在他自己家的那个天台上，其他的所有都是透着镜子，然后用的那个镜帘，然后就出现那个镜像啊、双人啊什么的，那些手法用的太多，腻得慌。
那我再总结就是甜腻感。然后你就是两个吧，就第一个人物你觉得立不住是吧？尤其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阿宝这个角色，
到最后都立不住，没事。
就是人物立不住，尤其男主角阿宝这个角色，人物立不住。第二个就是在视觉上太憋了，是吧？用长焦用的太多了。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手法太单一，
就是视听手法特别单一。
视听手法特别单一，就是他觉得一不着线直片天。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从《花样年华》开始就有了。
嗯，
可能电影时间短。你一会儿就过去了，但30集全这样就腻得慌。
一会儿我在说的时候，我跟你有个呼应。
缺点，我说啊，我就是生编的两个缺点。
生编的还两个缺点？
对，
哎呦天！
就他这个《繁花》呀，或者这种干法，只有王家卫能这么干，所以没什么参考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儿如果要是放到咱们这个屠龙学院来讲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聊一聊。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你先得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没有参考价值？
只有王家卫能这么干。
我帮你捋一下，
嗯，
你所谓的王家卫这种干法是怎么干？比如说，先花5亿，先盖个影视城，
对，
这是第一，
对。
第二就是拍摄周期没有，
对，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嗯，
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收，对吧？我拍满意了为止，
对。
这是
陈导演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
谁？
那他也不能没有王家卫这么任性。
陈导演，
陈导演，陈导演算个小屁屁。好吧，小卡拉咪的你不提，
还有包括
大过年的你提小卡拉咪干什么？
你看他把所有的演员，他居然都能找所有的上海演员来演，包括主创，
嗯，
摄影，
嗯，
编剧，
导演，
美术，
他的
导演，执行导演，
联合导演吧？他写的挂名是联合，不是执行吧？
对，
联合导演，
对，他能这么干活，就这个不具有什么参考价值，全中国只有他。
那你觉得他这个方法会被别人模仿吗？
模仿不了。他之所以能做成这样，是因为他履历是这样的，他之前用这种方式成功过，而且中国只有他这种方式成功过。
另外几点，其实你说张艺谋啊、李安也能干、
嗯，
也能干成这样。
那他们的性格会也是那他们
对不会干几年，
对他们不会为这个投资人这个，尤其是张艺谋不会。
张艺谋一年拍2部电影，
人家着急挣新钱，你不会在这上。其实王家卫这种干法、
嗯，
对导演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那肯定的，
比如他干10年，
那肯定的，
那他也就拿一笔稿费而已。
对对。
或者拿分成，
嗯，
对吧？你十年又如果像张艺谋那样的，他拍十个电影，那是多少钱？
嗯、
所以他也没生这么多孩子嘛，
生不起。
在我认为，他缺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说我就生编那个缺点，我就有点遗憾感觉。为什么是遗憾呢？
我天，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点恍惚了。
嗯、
上回咱们好像聊
《平原上的摩西》
啊，咱们聊上回聊《平原上的摩西》的时候、
啊、
是袋鼠在跪舔，
啊，
这回轮到你在跪舔，好容易挑个毛病吧，还是遗憾？我靠，
来
不是
来来来来，
我说的遗憾不是这个戏的遗憾，我是觉得说大家都在说，因为我这个原著确实是没怎么太看过。我要说是党的话，我应该是剧党，不是原著党。基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据说不说这个小说就是能是一个经典吧，这个版的《繁花》，
嗯，
为这部作品给下了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遗憾。我就举个例，什么例子呢？就是王家卫改金庸改那个最经典的《东邪西毒》或者《东成西就》嘛，
嗯，
金庸改过无数版，很多人都拍过金庸，
嗯。
但是别人都拍完了，拍完了以后，然后王家卫再拍一个《东成西就》或者是东邪西毒，
嗯，
他都改成那样了。他也无法为金庸定义，也不法为射雕英雄那个射雕英雄传定义，但是繁花这版是最先出来的，
嗯，
而且出来以后就是这样。我估计以后再有人拍繁花，就是没法再改这个作品了，就这个作品他已经被定义成这样了。
哦，那你说的这个不太明确，我试着解释一下你的话、
嗯、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繁花并不是王家卫拍的这样。
对对对，
因为王家卫拍的任何东西他跟原著的差距会很大，他比如他拍《花样年华》，
嗯，
他跟刘宇畅的那个原著，
嗯，
是差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跟原著没什么太大关系。包括你说他拍金庸，他其实拍的那个东西跟原著没什么
太大关系，对，没什么关
系。
对对对，
所以说后人如果想再拿《繁花》这个文本，
嗯，
再拍东西的话，就会很容易被这个王家卫现在这版剧版的《繁花》给限制住。
对，主要限制住是观众的认知，观众的。先入为主的认知，哎，繁花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再出来一个可能更接近原著的或者是更别的解读，观众可能就不认可了。这个我觉得对原著来讲是一个遗憾，如果它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话，我没有发言权，我也没
因为咱们
看过，
可能有的人没有看过繁花的原著。
嗯， 嗯，
繁花的原著其实是由在时间线上讲是有两条线的，
嗯，
对吧，它有一条那个在1960年代的一条线、
嗯、
然后再有一条就是1990年代的一条线、
嗯嗯嗯，
所以说可能因为王家卫只截取了1990年代的这条线的很小一部分，
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第一次改编权都不应该卖给王家卫。如果大家，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在以前欧洲的封建领主有出业权、
嗯、啊，对，
他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华语影视圈里边的这个封建领主。
对，出业权卖给王家卫，这个后面就不好办了。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繁花》的扉页上已经写了这个事儿、
嗯。
如果说你是在跪舔王家卫的话，
嗯，
其实金宇澄也有点。金宇澄在他的扉页上啊、
嗯，
头一行字就是“独上歌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密码、
啊，
英雄暗老，电灯下数钞票，他已经点出来了。
嗯，
就是其实说实话，金宇澄老先生、
嗯，
他在那写《繁花》的时候，他已经暗示出来了，就是我想把这个作品给王家卫拍。
嗯，
金宇、那
个、这
个
是什么时候写的问题了？这一段
肯定不
是王家卫决定拍以后写的，不可能一开始就写这个。
好吧，还有什么、
嗯？我说完了，两个缺点吗？
三个缺点。
第三个我没挑出来啊，我这编了老半天没编出来啊。
那我当时跪舔更厉害，好像我那个跪舔那个《平原上的摩西》剧版，我是没有挑出缺点来，好像我记得。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他那是说没有。来，你说。
哎，我也缓一口气儿。
来，你的优点缺点
这都是。
你只有质疑，没有理解跟成为。
对，
嗯。
啊不，我有、
嗯、
我有、
嗯、
先说简单的，第一个是美术，
嗯，
就是我跟袋鼠的观点差不多、
嗯、
就是在美术上好像得了张艺谋传染病了，
嗯，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有这么一坚持认为、
嗯、
就是王家卫的参与程度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高，应该我说这个参与程度可能是在哪儿呢、
嗯、
比如在美术上，比如说在视听方面，
嗯，
就他的参与程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对戏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嗯、
他的关注度可能更在那个方面，
嗯，
剧本啊，包括在人物的把控、表演、
人物定位，对，
对他都在那方面、嗯。所以说这个戏，我觉得在美术上就有点得了那种张艺谋传染病，就是过度装潢，当然也包括人物的那个服装造型什么的。
艺术的 Prada，
我是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开了十几美颜的似的。当然了，我知道他这种现在的这个当下流行，很喜欢这种 美术设计。我也理解，就是这里边包含了人们对过去的九零年代这个美好的追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滤镜是两码事儿。我是觉得这个戏的滤镜太强了，
嗯，
就开的太高了。
其实我从开始进入这个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没想到就是什么上海啊，什么什么的，我就可能我是直接就进去了。所以我就没太考虑那些问题。
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戏，
嗯，
你说它是三十年代也行，
对，
你说这
四十年代也行，对对对对对对。当我看到他那个纪录片那个片段出现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那些纪录片出来的时候，我说啊，原来他是讲的那个时代的戏，那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觉得我就是看戏，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他，我跟戴总聊过这个事儿，就我俩开会的时候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我。其实他那个更准确的那个视觉是纪录片里头那个视觉，
对啊，
是最准确的。
对啊，
但他为什么没这么做？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就是王家卫他拍了一个他脑子中的那个上海，不是真正的上海。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嗯嗯，
只是我个人特别不喜欢。
嗯，
就是以此类推，就现在当下的这些，
嗯、
怎么说呢？年代戏也好、
嗯，
然后古装戏也好，
嗯，
我有很多是不认可的，比如说《封神》
嗯。
封神的美术我就特别不认可，
嗯，
对吧？比如说商代的人怎么能穿那样的盔甲呢？这就是我始终不认可的。就哪怕你刻再多的花纹在墙上，我对那个
你有这么多，你有再多的考据，或者是你有这么多的创作，你最终还是你的脑子里的想象哈。
对，因为你说他那个服装造型设计、
嗯，
或者说那个房屋的结构，你说那是五代十国也行，
嗯，
对吧？
嗯、
你说他是商代，好吧，那就是商代也行、
嗯，
但是我是不认可。我是觉得没有找准一个历史定位，就是一个大杂烩，
嗯，
像是。当然了，我也知道，就是现在时下非常流行这种风格，
嗯，
就是我觉得尤其他们的穿衣服啊、造型啊，就服装造型就特别像小红书里的人走出来，这个《繁花》里边的人物造型特别小红书化，而且是小红书里边的上海，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的美术设计啊，包括服装设计，都有点受现在的那种。所谓小红书里边那种老前锋的影响特别深，
嗯，
这个戏拍的是1990年代的中国，
嗯，
上海，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戏直接替换成现在的纽约是可以的，
嗯、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像《继承之战》，
嗯，
像《亿万》，你看《继承之战》里的人跟这里的人差不多穿的衣服，还没有这么考究呢。我不是说我只对《繁花》这一个戏的美术不认可，我是对很多这样的戏不认可。
嗯，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很好的。觉醒年代，我就觉得觉醒年代过于明亮了，
嗯，
过于干净了。它倒不至于有塑料化，好吧，也有一点塑料化。但是我是觉得那种，如果说你认为1920年代是那样的，1930年代的中国是那样的话，
嗯，
那我认为这个戏最基础的
逻辑
就不存在了，
嗯，
对吧？为什么要革命？
嗯嗯，
就如果人每个人都。家里都窗明几净，每个人穿的都溜光水滑的话，那你这个还觉个屁行啊？
那你说这个是时代审美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创作的问题。
对啊，所以说我是对这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创作环境里边这些美术设计，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分两块来说，就是像觉醒年代，那它如果这溜光水滑，我很认同你说的啊，就没有了那个革命的那个必要性、合理性就没了，
就是它这个戏最基础的那个逻辑点就没了。
嗯、
但是这个那个东西是觉醒年代，但是你这个一个老前锋的《繁花》不是，《繁花》他拍的是他。印象中就加了滤镜的上海，
他这个
我也要说，我也认为他的基础逻辑不对，是为什么呢？就如果前面的阿宝，前面的那个爷叔，
嗯，
就是那样的话，
嗯，
那他就没有奋斗的反差，
这个是因为就阿宝这个人物，刚才是我说的写的不好的问题吧，就没有任何一个
不光是写的不好，就是设计的也不好，
对
对，嗯，咱再举
线哈。嗯，
对，你从服装造型设计上来讲，它就没有曲线。比如说啊，嗯，我认为的90年代什么样的，不管是上海，其实你一看90年代的中国的一线城市跟，可能跟现在还不太一样。那会儿应该是哈尔滨也算一线城市。
嗯，对。
然后再有就是广州，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照片嘛，我看了很多老照片，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无论是广州人啊、上海人还是哈尔滨人。他们那个时候的穿衣打扮都是土洋土洋的，
嗯，
就是
喇叭裤，
就是把土跟洋还没有特别好的结合好，
嗯，
然后咱们再说回来，比如狂飙，
嗯，
我觉得狂飙的服装造型设计虽然不精致，
嗯，
但是意思对了， 就你能看出来这个人物，
嗯，
他这个人物的阶梯层次是有的，
嗯，
比如他分三阶段，对吧？这个咱们之前聊过，他比如说他卖鱼的时候是一个阶段，然后他到了他那个成为黑社会老大是一个阶段，
嗯，
等到这个人物只手遮天的时候，
嗯，
啊，他的服装又变化，
嗯，
哎，就变成那个干部风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服装是变化是有的，是能支撑他这个戏剧逻辑的，
嗯，
但是这个里边就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咱们一开始他开场的时候，如果阿宝的服装跟淘淘的服装是一样的，如果他俩是能是朋友的话，他们的穿衣风格和穿衣服的阶层应该是差不多的。
他没有给他提供那个人物那个阶段，
对，一下就过去了。
这跟他那个选择有关系。
不，一会儿咱们说到剧作的时候，
嗯，
咱我也会说到这个，就是他的造型设计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重大败笔。
嗯，
就他没有让这个人物起飞那一下。
嗯。
比如说他一开始，因为那个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男的都烫头嘛，就如果他一开始是更茅草一点的小伙子，
他是做，
比如说烫，
没做到你说的那么极致。比方说他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就牙刷，然后给他做西服、做理发那些，其实他就在做这个，只不过他的对比没有嘛。
对啊，他
在前面他也拍过前面他那个。他闪回的时候拍了一些，他跟他那个初恋女友。
对，胡歌太帅了
啊！对，
不是他一开始就把胡歌给顶上去了。
嗯，
就他在出场的时候就不是个毛头小伙子。
嗯，他后来拍他毛头小伙子那个状态也没有那个你说那个反差感。嗯，
对，比如说
他拍了，
比如说，
嗯，
你看陶陶其实就可以，
嗯，
就那个风格就可以，
嗯，
或者比陶陶做的更极致，
嗯。
如果咱俩是特别好的发小的话，
嗯，
其实咱俩的穿衣风格，包括咱俩穿能穿衣服的阶层，
嗯，
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他这个。没有这么一个成长的变化，这是我觉得，
嗯，
第一个美术上，第二个就是视听上的。
嗯，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戏不是王家卫拍的？就是这个戏的视听是一个 A 货的王家卫。
嗯，
当然了，我也不能说王家卫之前就有多高级，因为我们也都见证了摆渡人。
嗯，
对吧？所以我就很难预料现在的王家卫在视听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如果说他的视频拍成现在这样，那当下的王家卫也只是一个高仿的王家卫而已。
王家卫可能这回找的摄影指导什么，他也是喜欢他们那个摄影风格。里边的一个摄影指导是那个谁的那个摄影指导，平时
他不是鲍德西吗？这个
是鲍德西是美术艺术指导，艺术指导，
啊，不是
对，他里边摄影指导那个叫金晨玉，
嗯，
然后他一直在上海拍广告的吧，也好像也拍了电影。嗯，
他这个团队就特别像他这个整个的那个摄影灯光团队，就特别像一个广告团队。
对，就是广告团队。然后他之前拍了一个短片叫《不能忘记你》，其实就是这种缓缓的，可能是王家卫喜欢的这个，所以才选了他喜欢的那些人来当他的摄影指导。
嗯，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因为王家卫原来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王家卫他在视听上的变化特别多。
嗯，
但这个戏呢就特别像是一个高仿的 A 货的王家卫，他就在视听上没什么变化，他只是把王家卫某一个阶段，也就是从花样年华开始到2046结束那个阶段的王家卫给保留下来了。
嗯，
可能在那个一代宗师的王家卫都很少在这个戏里边表现的。
嗯，
他就只保留了那个阶段的王家卫，直接把花样年华和2046真正的搬到了这个影视城里边，然后他们拍了一个 A 货的王家卫的视听风格。但这个其实并不是王家卫最高级的状态，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他们在拍他们心目中的王家卫，然后王家卫也认可。你想这三年多，王家卫还有这三个还几个的执行导演，
嗯，
不是联合导演，都不叫执行导演，
嗯，
陈亮啊什么的，那他现场你说他能天天在现场待着吗？他就回去再看素材嘛。他拍的时候肯定都不在，补拍的时候去一趟。
嗯，他补的时候肯定都是他
补的，
不断的补，不断的补。
对，他回去在剪辑台上看看，哎，不对，然后再叫过来再拍一些不对，然后自己有空了再去。他肯定不在现场待。
哎，你说到工作流程了，就是你揣测的工作流程应该什么样的？我把你俩话刚才再总结一遍。
嗯嗯。
就是你认为的拍摄是这样的。
嗯。
就是前面不管是那个李成他们在前面拍。
嗯。
拍完了之后把素材。给王家卫看，
嗯，
王家卫觉得认可了就通过了。比如说有60%他认可了，
嗯，
他再回来拍40%的补拍，他不认可
了。有可能是认可了，然后再让他们去拍他不认可的，然后再不认可几次以后再自己出手，我觉得都有可能。
那所以说，王家卫这回干的是导播，
就导演都这样啊，都不去现场。现在的导演，
现在大导演，
大导演，大导演都不去现场，
嗯，
就看素材。就我要什么东西，你给我拍回来，我认可就是我拍的，我不认可
他也得去拍，他也得去补拍一部分，要不那个做宣传的时候不好做宣发嘛。
对，肯定去，就是你不可能三年他全程在现场，
那肯定不是，嗯，要不然不会找两个那个联合导演。
对，
嗯，
而且
三个联合导演，
对。
我在落实回来，我说在视听上没有创新，让我很失望的一点就是在第一集就出现了。
你就到那个他们那个派出所审问那场。刚才说回来，那就他找的联合导演去拍他们心目中的王家卫，怎么可能有创新嘛？
哎，这点我不同意你。这点
我找你就是来拍我心目中的东西，而不是拍你的东西。
就你说的这个，我不同意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反例等着你。
嗯，
就比如说《冰雪豹》，剧版的《冰雪豹》的第一季还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如果说是剧版的《冰雪豹》的第二季，
嗯，
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这些人是在高仿科恩兄弟，
嗯，
因为剧版的导演完全不是科恩兄弟，
嗯嗯，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这几个导演拍的科恩兄弟比科恩兄弟还科恩兄弟，而且他们的科恩兄弟是在哪儿呢？不光是在视听上，他们更多的是在剧作上和整体的那个哲学追求上，他也在模仿科恩兄弟，
嗯，
而且我觉得比科恩兄弟做的还要好。
所以那么不矛盾，我说他们那几个联合导演，他们就在模仿他们心目中的王家卫嘛。
嗯，
不，所以我就说他们只是在视听上追求像王家卫，像王家卫，而且是像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
嗯，
根本他们就没有就是抓到王家卫那个精髓。王家卫的精髓是啥样的？就他们没有，他们用了过多的自己臆想出来的王家卫的视听风那个。就视觉风格还没听跟听也没太大关系，因为听王家卫的用的听觉比他们用的好多了，他们只是在视觉上镜头上模仿了王家卫的几个片段而已，然后把这几个片段贯彻成全片了，
但做的起码也算是80分，也挺好的。
嗯，所以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就说在这个戏在视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是在这场戏派出所里边，就是这个舰队成员们挨个接受这个警察的讯问，这场戏，
嗯，
我觉得就特别不好，就这一看就是特别电视剧的拍法，这个是王家卫绝对不可能拍得出来的，就这场戏都不可能这么写。
你说他为什么找这么几个执行联合导演，就自己不愿意拍的戏就不拍了嘛？
对，
他不可能三十集他都是愿意拍的，不可能，他就是只拍自己愿意拍的那些狗扯羊皮的戏，所以我觉得那些是
王家卫
他自己拍的，嗯。他就不愿意拍事儿，你发现没？
不，
他就拍情感。
我觉得他不是不愿意拍事儿，他是拍不明白事儿。
嗯，
其实我对这个戏最不满意的地儿，就是这个戏的剧作。咱们分几个层面说啊，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他是王家卫的片子的原因。
嗯，
王家卫从来就只选择他喜欢的那个原著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嗯嗯，
他去把这个放大或者改编。比如说，他就喜欢这段狗扯羊皮。
嗯。
啊，那他就是从他的狗扯羊皮放大开去，他看中的繁花就是这些男女关系，
嗯，
或者男女之间的蝇营狗苟，
嗯，
他就喜欢这种，就是咱们俗称的什么狗扯羊皮也好啊，搞破鞋也好，就是三角恋也好啊，
嗯，
就是多角恋也好，他最喜欢的这个东西，所以他会相中这么一个繁花。但是我觉得繁花的原著故事有点像上海的1001夜，就我不知道，
嗯。
大家看过没看过《一千零一夜》啊？就《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跟《繁花》的原著特别像，它截取了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片段，大家可以从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很多片段集合成你对那个时代有一个了解，
嗯，
对那群人有一个了解，你不能只说它是群像戏了。
你说它算一个大合剧吗？
不算，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什么呢？它算是就像咱们屏幕上这一个一个的像素点儿，它每一段小故事就写了一个像素点儿，这一本书最后变成了一个屏幕，
嗯，
感觉叫繁花。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网络连载嘛，不是以写网络小说的形式去写。
对，所以说它都是零碎化的，
嗯，
但它综合到一块儿，所以我说他写了一个像素点嘛，
嗯，
他每写一个一小段故事呢，就像是那个谁那种点彩派的画家，比如说，
嗯，
高更画了一小点儿，你看的时候只知道一个小点儿，然后最后放大哦是一幅图画，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功能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啊，如果说啊不是现在这种大男主的剧作结构，如果给它改成了诗选剧， 当然了，咱们中国观众不一定能接受诗选剧的这种风格，啊，这种播出形式。我是觉得，我脑子当中想象的，当初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想象的就是诗选剧那个风格。
嗯，你这是遗憾，
不是？
你是遗憾，
这是遗憾。
嗯，
然后我最不认可的是这个戏的编剧写的类型。
嗯嗯，
我原来跟大家聊过一个剧作的方式，就是类型升级。
嗯。
但这个戏偏偏是一个写的是一个类型的降级。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已知的情况是什么？已知情况是这个戏就是一个大男主的戏。
嗯，
就代表说了金手指，这人有金手指，点哪哪是金。
嗯，
对吧？一路开挂，更高更快更强。但是这有个问题啊，如果是你一路向高，这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在于两点：第一个是他开场的时候他写的什么？
撞车。
他撞车是因为什么？是炒股。
嗯，
但后来这段戏就不写了。
嗯，麒麟会那些戏就不又就是划过去了。
对，到了很长时间以后，
他后边写的什么？他后边写的是卖孟特娇。
嗯，
这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我说的类型升级是什么？类型升级应该是一步一步比一步更强。比如说你开始是个生活剧，
嗯
啊，后来你每天跟你媳妇睡觉，后来你发现。你媳妇儿每天偷着吃人肉，
嗯，
我操，那我媳妇儿是个僵尸啊，对吧？然后慢慢的，我才发现我媳妇儿也不是僵尸，我媳妇儿其实是个外星人。那好，我们就从家庭剧升级到了僵尸片，
嗯，
也就是奇幻的，
嗯，
然后再往上升级一步，变成科幻片，这是类型有个升级，大家能理解这个吧？对吧？对吧？随着你的情节越来越激烈，然后视觉越来越激烈。或者你世界观越来越大，这是有个升级的过程。但是这个戏不是，这个戏是类型在降级，
嗯，
不是降级，是散点，就是你抓不住重
点。对，不算降级，反正就是
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
我只说从这儿开始啊，
嗯，
你开始玩的就是金融，
嗯，
他所谓的股票其实就是当时
行业剧，他现在是改成一个行业剧的。
对，你开始在玩金融，嗯，但是你从金融再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贸易，嗯，
你变成实业了，变成贸易了，
嗯。嗯，
你就在降级，我操！你玩金融只是在玩数字，这个大家已经给你示范过怎么拍了，比如亿万，
嗯，
对吧？那你突然又变成实业了，你想想，一个人每天谈论的都是大几百万的生意，突然变成了卖胶衫啊，200块钱一件，那你这个戏啪着这个劲头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以在传统的影视剧的观念在分析这部剧，
嗯，对，
这部剧就特别不传统，所以不能以这种方式去来看这个戏。
就不传统的原因什么呢？就是说他，你觉得他这个
胡来来，
哎呀，
我看的很细心，我以为，因为我看完第一季，我觉得这事儿大了，这事儿大了，
嗯，
我靠，闹跑那个后边招他能跟那个招商局的老大，
嗯。
平起平坐的，
哐哐哐哐
啊！哐，他要搞外贸就有，啊，搞了半天外贸是卖胶衫儿，我就觉得，哎呦我操，哎，很泄气。
所以你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类型片在分析这个剧？它不是个类型片。
哎，那好，你说它不是类型片也不对，就是它非常
啊，对它的片段是类型片，但是你不能以整个类型片来看它。
不，它的整个类型是符合中国的一个类型。中国有个特有的类型，
嗯，
就叫行业剧都市爱情化，
嗯。什么都是爱情化，
对，是无论是男主角大男主的戏也好，还是大女主的戏也好，
嗯，
必须是一个男人跟十个女人谈恋爱，或者一个女人跟十个男人谈恋爱。
他这种光环的戏，他没有人物弧光这一个角色，你如果要再不给爱情的话，整个人物就不成立啊。
对啊，
嗯，
所以说他现在
会不会跟编剧晴雯有关系？
不，是我看过他采访，还真不是。在王家卫面前，任何中国的这种级别的这编剧。他都没有什么话语权，
那肯定。
他说我正常习惯都是我把那个所有大纲都写完了，然后给导演看，导演通过了以后开始一集一集写剧本。
嗯，
他不让我写大纲，他说我让我一集一集交剧本，交完记忆剧本先写的不错，然后写下一集，写到头五集了，看完以后说这五集不行，重来一遍。他是属于这种，
跟我们那个不是挺像吗？
对对，
我们暑假干的事儿不
就
这样吗？
就是说大纲写不出来，写的没有用，写完大纲也没有用，到时候也改完成写剧本，写完剧本以后剧本不行，第一集觉得挺好，第二集觉得，第三集也挺好，写到头五集了，后来发现头五集写的都不行，重新来，都属于这种改法。他也是头一回这么写戏。
对啊，这种戏吧，就是，
嗯，
他其实写了归曲，还是写回一个俗套。
嗯，
就这个戏，我觉得跟什么戏特别像呢？
嗯，
跟 那个也是胡歌演的，就前两年那个猎
场。
啊，猎场，对，
这个戏不就是精装版猎场吗？
嗯 嗯，
有什么区别呢？
嗯，
不一样，猎场有，不说行，
不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男主角这个驱动力，因为他这个戏啊，我实在没有看出来什么这个阿宝这个人物的驱动力是什么，因为你的人物的驱动力就那么几个，恐惧、利益、理想。
就阿宝所有的事儿，你就觉得他可干可不干。
对呀、啊，就他不符合任何一种故事的驱动力。
嗯，
这个人你说有理想吗？有，挣钱，但是挣很多很多钱之后呢，就完了。
他后来给了，
不给了一个
他
那雪芝的那个，
对，跟雪芝那雪芝
是
当年挣了
两万块钱。这个也没有
强调。嗯，对，没有强调。
啊，对啊，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恐惧这个一般他就是这种都市剧他不会用的，一般比如说是那种有抗争的戏，比如说地球人跟外星人抗争，或者中国人跟日本人抗争，他那是一种恐惧，对吧？再有就是利益，但这个戏其实牵扯到了利益和理想。
嗯，
但是你说这个阿宝，你看起来他在第二集就感觉他对利益也不是那么上心，好像
就像个街溜子是吧？就他所有的事有最好，没有无所谓。
嗯，
对，
你可干可不干。
他只在第一集的头半集里边，感觉他对这个钱是很有感觉的。
嗯，
对吧？他很想挣钱，但是好像过了半集之后，尤其他住进套房之后，感觉好像不挣钱也可以。
包括最后一集，就是他那个快完蛋，就看麒麟会收不收那他那钱、
嗯，
就是收了最好，不收好像。也行，就你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
他，
就
虚有大志，
对对，就
他是搞房地产了，
不是
搞地皮，
他要是
卖地皮了，
他要是虚有大志、
嗯，
他有理想，
嗯，
那他理想是什么呢？
没有强调，
嗯，
没有强调，就是就胸有成竹，就麒麟会肯定会来帮他，
嗯，
但其实呢，就不帮他也无所谓，就感觉这人我操太佛系了，
嗯、
对呀、啊，就我感觉他过了好像头多半集之后就已经很佛系了，
嗯，
对，
就感觉。挣钱也可以，不挣钱也可以，反正我已经很有钱。
王小姐也可以，不是王小姐也可以。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只有雪芝是有
执念
有执念的，直接把人写死了，
嗯，
把你执念写死了。所有另外几个女的都是可以，
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嗯，
这是不是就王家卫的喜好嘛？可有可无嘛？
对，王家卫特意讲那个，我看那秦雯那个采访。也说，他说我写戏正常，我写都市爱情写的比较多。他说我都会给一个主人公，哪怕没有他跟多个女人在一起有交集的时候，我也要有一个我自己知道一个情感归宿。
嗯，
就他到底是钟情于谁？王家卫就告诉他了，真正的生活并不需要这样的，我要的就是这种暧昧，没有就这中间态。他对女人的这种判断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一个判断，
嗯，
就是我们都错会议了，就这个戏也不是霸道总裁的短视频戏。为什么呢？他如果是的话，他会花很长时间让他做到上海老大，但是他并没有，他只做了半集，他已经站在上海之巅了。
所以他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
对啊，不是，我是觉得王家卫他想要的什么？他想要的就是这一个男人跟好多女人都狗扯羊皮，他要迅速的让他达到那个境界。
就是那种暧昧又扯不清理还乱那种小情愫。
对，你们说那些创业故事。什么如何成为霸道总裁我不感兴趣，我就想让他快点成为霸道总裁，他赶紧成为霸道总裁之后好跟其他女人去狗扯羊皮。
嗯，
缺点说完没？
我去，该录了多少时间还在说缺点？
你不是三个缺点三个优点吗？先说三个优点好了是吧？
不吐不快，
吐完了呗，
吐完了，吐完了。哎呀，感觉神清气爽，就跟洗了个大澡一样。
嗯。
然后三个优点，三个优点，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他坚持让演员在表演的时候用的是上海话，
嗯，
这点我非常非常认可。然后第二，我认为这个戏的配角都很好。我首先得明确一下，我极度不认可这几个主角的表演。我不是说觉得胡歌的表演有问题，我不是说那个这几个女演员的表演问题，我是觉得这种 A 货式的表演，就是他们。肯定是导演要求的，他们极度在模拟王家卫之前拍过的某场戏的某个角色的某一个瞬间的表演。
嗯，
这个是我不认可的。为什么呢？他们都在对标，就是比如说我要求那个辛芷蕾，
嗯，
你去模仿张曼玉的某一个瞬间，
嗯，
或者他们在无形当中让他去模仿的那个瞬间，
嗯，
这个是我不认可的，包括胡歌的某一个瞬间是不是梁朝伟的某一个瞬间，但是汪家卫的电影跟所有人的电影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汪家卫的戏里几乎没有配角，
他把每个人都当主角。
你想一想吧，你去想一想，汪家卫之前的所有的电影里边几乎没有配角，除了主角就是主角。比如说《
东邪西毒》那么多演员，基本上看不出来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他就这一把牌，他就一直在打这一把牌，没有配的，所以说这些配角的表演就有空间。这些配角的表演空间是什么？是因为这些导演无法对标王家卫以前的作品，没有，就只能让他们演成他们脑子里的上海人。90年代上海人该是啥样的就是啥样的，而且他用了很多是中年演员或者老年的演员，就这些人是从90年代真真切切的活过来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范志毅，对吧？再有比如说济公老师，对吧？就包括张建亚，就他们这些人真真切切的从90年代活过来了。
对，我就觉得成龙演的都挺好。
所以说他们的表演是非常好的，是没有被这些导演所污染的。
包括董勇那个戏也是，我原来觉得董勇，我看他的戏都是千篇一律，都一样。他演的所有的角色，不管是演那个
那是
警察也好，还是不是警察也好，都是一样的。
那是因为他一直在演北方人，这是他第一次演江浙一带，
他确实是给我很大惊喜，看完以后觉得，还能这么演。
不觉得他太夸张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
他使劲儿，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些导演们找不着对标人物，反而让配角们的表演更好，就他更符合我感觉到的上海人，但是我。对，
他一样。对，
当然了，就是我可能是那个对上海人没有那么了解，就是我是有偏见和刻板印象的，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上海人，但他们表演出来的跟我的刻板印象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最后一点，我觉得老王干了件很牛逼的事儿，这是别人从来没有人干过，就据我所知，其他的中国的华语导演从来没有人干过的，就他让原著作者在他的影片里出现了。
最开始哈，
对，这一点就是让金宇澄出来，这一下让我觉得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
不是，你这一说，我刚才想起你刚才写的那个扉页怎么写的？上来
自然有商业互吹哈。
对，上来说把《阿飞正传》提一嘴是吧？然后他这个拍戏的时候，直接把那个
把金宇澄
对，把老爷子直接，他俩年龄差不多少吧？金宇澄应该比他稍微大一点，两个人，一个人在自己的小说里第一页写了一个《阿飞正传》，然后这个人在第一集里头把他的原作者请来演了一场，他演的就是他自己是吧？
对啊，
演的就是金宇澄是吧？
对啊，他没说是谁，但是那就是金宇澄啊。
对
对
对 对，
行了，我这三个优点说完了，来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他们坚持用上海话演，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之前没有王家卫的作品这种配角的局限性，所以他的配角在这个戏里的演出特别精彩，不是说这几个主角演的不好，而是说这个 A 货的感觉太强烈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能让原著作者在你的片子里出现一次，这个挺有意思的，强烈跪舔派来
跪舔。其实我第一个我就感觉就是优点一肯定是基本上大部分都认可的，就是这种精致感，这个精致感已经很长时间不见着了，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那个，
刚才那个精致感不是缺点吗？
对呀，不是，我就说我现在说的这三个优点，基本上都是你们俩刚才认为的缺点，在我看来都是优点。就为什么？我有我的理由啊。第一个是这个精致感，就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就是这种拍法了。就是咱说单机位嘛。
我明白了，老关说的精致感跟咱俩说的精致感不一样，我说的那种精致感是小红书化。他说的精致感就是
制作
能不能踏踏实实的拍一个戏，
对，
很耗时间的拍一个戏。
那辛爽那两个戏不是也都是单机位拍的吗？
对呀，这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嘛，就这种戏已经不常见了。
包括那个张大磊的那个，那个平原上的摩西，
单机位
稍对啊，稍微精致一点戏，他们都会选择，因为布光好布嘛。对，你不用将就那个灯机位来。空灯位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精致感，就是这十年嘛，所有的精致感都来自于像那个韩剧那种精致感了， 就是哪哪都是通亮的，哪哪都、嗯、都是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就像你说的那个
觉醒
年代那种。那种精致感已经成为大家都认为应该这么拍了。
那你说的那就不叫精致感了、
嗯、
那叫廉价感。
廉价感反正怎么都是这意思吧。嗯、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不容易，而且为什么我说还是如果说我那个缺点就是只有王家卫现在能这么干了，现在能干的人或者说只有 S 级的头部才能这么干、
嗯、
就是大家就会认为这么干是一种奢侈了。但我们小时候拍戏不都这么干吗？就是哪怕我做不好。就不是比如说咱们跟着戏就是做的不好，但他也得这么干，你知道吗？这是一点很不容易的一点，这是我是觉得所以说我的可能标准低，所以我看哪都是好的。
对
对，
就是事到如今中国男足只要在亚洲杯决赛阶段小组出现
对
就很好，
我就已经啪啪啪啪啪鼓掌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只哪怕是积两分，只要能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
就事到如今中国影视只要能单机拍戏就已经很好了、
嗯、
就已经很精致了。
对，
好吧，继续。
这是第一，我说完以后变还是缺点了。但你这个
我真想不到已经可悲到如此的境地。来吧，你继续。
第二优点，二我就是觉得这个戏的节奏挺好的，就是
不紧不慢的哈。
对，不紧不慢不容易，不徐要我写不急不徐嘛，不急不徐的能不容易说什么的呢？就是他这个节奏其实在头几集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明显，头几集就空空空空空空往前走、
嗯、
就是尽可能拉着观众往前走
啊。这个原因我分析过、
嗯、
就是尽快到狗扯羊皮的阶段。
对对对，
别创业不创业不重要。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又开始回到袋鼠喜欢那种节奏感了，就是他这个节奏把握的好，就好在哪，他先让你观众通俗化看进去，然后慢慢再回到他想要的那个节奏上来。如果通篇是这样也不好，会带着观众进来，然后还要坚持他自己那些小点。
这个话题我引申一下啊，就是说起那个不紧不慢这事儿、
嗯，
就是前两天我跟董哥说，哎，就是最近那个腾讯的 X 剧场又有一个什么黑徒言还是叫什么，
嗯，
我没看呢，还我说
我看
了啊，你看了、嗯？我说这戏怎么样？他说现在的剧，你只要是就上点规模 S 级的级别的戏，
嗯，
都是慢，就慢的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一旦跳开了，你还得倒回去看，
嗯，
啊，而不是原来那种就是你跳开三级还能接得上的这种，
嗯
嗯，
啊，我也不知道这算好还不好，应该常理上应该算好吧，但是现在这是一个常态，就是一个趋势，只要是你讲究的戏都是慢的。
对，
这个挑个毛病，
嗯。
不是慢，就是说是正常的应该的叙事节奏。那你就说现在的慢是好的话，那以前就是不好呗。
就是这个戏你会那个倍速看吗？
不会，我这个戏没有，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倍速看戏了。
这个戏我会跳着看。
那跳着看的，对对，
跳几集？
不是，我是快进看。但是我是因为有的人物那个我知道他要干什么，
嗯，
他光在那儿摆范儿那几下，
嗯，
但是我跳，我既往前跳，我还往后跳，
嗯，那你是拉片的看法？
啊不，是因为我比如说看那个，比如说阿宝穿上西装之后，
嗯，
那个老爷子那个爷叔看他的时候，
嗯，
就那个我一开始我没太看懂，
嗯，
我在后来在想，就他为什么会是那个表演，
嗯，
看到当年自己吗？不就是这样吗？
啊是
啊，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济公当年也没有那么好看，
这现在看济公可帅了啊，那看
对啊，就是我就在想他是在干什么，他怎么看的？
嗯，
就是他怎么切的这个，我就是挺想看看他这个手法的。
嗯，
但是也没看出来什么。来继续。
嗯，单说就辛爽的戏吧。
嗯，
辛爽的戏我都觉得慢。就辛爽的戏，我头两集我基本上也看的时候也难受，也忍不住。
这个有点像我们原来看美剧，都是你得掐腿看完前三集才。
对对，他有这个问题。
这个戏不用，
这个戏不用。所以说，
这个戏是，
所以我觉得
神戏剧霸道、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他聪明嘛，他聪明在哪儿呢？他头几集上来就。按照你普通现在普通观众喜欢看戏的节奏先把你带进来以后，然后再慢慢再讲这个事儿，再说你那个狗扯羊皮他喜欢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就王家卫特别拎得清，
他这也是探寻市场。
对对，
这可能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三个优点。其实第三个优点就是你们觉得最诟病的就是改编的问题。我是觉得王家卫这是他改的最好的一个戏。你知道为啥不？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就是思考了，就是电视剧的观众和电影的观众和小说的观众不是一拨人， 就是他知道他现在要在干啥
啊。你认为王家卫拎得清，
嗯
嗯，小说观众、电视剧观众和电影观众是三拨人。
对，他是三拨人。
这三拨人有鄙视链吗？
肯定有鄙视链，在你这儿就有鄙视链。
我没有，
嗯，
我没有。
我觉得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做导演的话，他容易拎不清这事儿。反正我原来跟导演就拎不清这事儿，
嗯，
就是他拍这个戏到底是为谁拍的？有的时候他就是觉得我要为行业里头人拍，就像咱们导演经常说的，我要为行业那个同行拍。有些人就是我要为观众拍，但是有说为观众拍的人，他也不一定理解真正的观众是什么。其实说实话，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戏好？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期待特别低。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嗯，
是什么？就你先看的原著还是先看的书？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书。
哎，对，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
就是你上来是先看的剧。
对，我没看过书。嗯，嗯，然后。第二个我就像你说的，就是王家卫实际上在我这儿眼里头看王家卫的戏不是看故事，一定是看那个腔调，那个格，那个情绪。但是我没有想到王家卫嘿给了我一个
故事。
对，
王家卫竟然会拍故事。
对，给了我一个故事看，然后在故事的同时还能看到他原来那些东西。哎，我就觉得重新审视一下王家卫，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超乎我的期待嘛。这个就是你看你怎么评价这个东西，从哪个起点开始跑，
嗯，
你知道吧，我可能从80米开始跑的，你可能从-80米开始跑，跑100米，那我很快我就到终点了，我觉得哎可以。
嗯，这个问题咱们先按下不表，这个咱们一会儿再争论这个问题。
所以好坏全取决于你怎么来对待，
怎么理
解，
对，怎么理解，
咱就不能客观一点吧？好，就好，
这没法客观，就是
来
影评这东西也没法客观。
那你听他客观，你说完了吗？
我没说完，我就
说完了，
我就说就是这个爽剧的改法和行业剧的改法，他一定知道，就是现在老百姓最想看的戏，就是像他说的，哎，上来就我想看一个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大爽文，
嗯，
爽文爽到什么？爽到连这个人，
我们故事家族，然后把他们的合同全部取消掉。
对，爽文爽到连他最低点都不写，
对啊，
直接上来的时候就是金手指，所以这个都已经
上来就已经站在上海之巅了。
对，从爽文的写法来讲，你看现在爽文，哪怕一分钟的爽文。他也得先写一个半分钟的他落魄吧。
对啊，没有，
他没有，他连半分钟的落魄都不给，他就直接上来就已经很牛了，然后开始一点点回溯，然后开始他不想那个，如果就是采访秦雯说的那个写法的话，头九集他可能写了好多版，我觉得如果要是给他改编的话或者写剧本的话，一定得是按照正常的那个你剧作逻辑写的，他如果能改成最后尾这版，他一定得是经过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这个修改才调整到他这个点的。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挺不容易，我觉得这王家卫拎得清这一点是挺难得的，而且还有一个他拎得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有时间拎这个事儿。他这个打法是有时间拎这个事儿，很多创作者是就是他脑子里想挺明白的，但是真正操作的时候
就给你三月
啊，对，他想拎也拎不过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戏从我们这个屠龙学院这个节目角度来讲是没什么价值，他就只有王家卫能这么干，别人干不了。
嗯，
这个事儿，
但你说
王家卫的电影也只有他能干，
哎，对对对，
十几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
也只能他干，
对，所以说中国只有一个王家卫，可能世界上也就那么一个王家卫。
不，那你要照这么说，
嗯，
我觉得他媳妇儿更牛逼
啊！对，
我觉得他媳妇儿是能高瞻远瞩的，
嗯，
他媳妇儿知道他这个戏能不能炸，
对，
如果能炸，我就能忍十年，
嗯，
我能忍这十年，只要最后这一下是响的，
嗯，
是炸的，就这个事儿就可干。
这是我觉得这个三个点，其实我说这三个点跟你们说那个矛盾其实也并不矛盾，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嗯
嗯，
我找找，
看来是没什么优点，还要再现找。
对，现找。对，我你们说的都比较大，
嗯，
我说的那个优点就很小，
比较
细节，那就不说了也行。
特一个是，跟柱子是相反的。
嗯，
他是觉得那里边的小红书画那些妆画里边没有年轻演员。
嗯。
都30好几40多，但是呈现出来的都是精致化的一个，
嗯，
一张一张脸，起码跟片子是匹配的，
嗯，
跟他那些景儿，嗯，跟那些服装是匹配的，
他是一以贯之的。
对，
嗯，
那些你看胡歌他演的时候应该37、8岁，现在40多岁吧，胡歌是82年的。
对，
然后辛芷蕾是最年轻的，然后还有那个成龙啊什么，
嗯，
那个马伊琍，没有年纪小的，全是40多岁的人。
嗯，
但呈现出来，你能说他20多岁也可以，30多岁也可以，你不能，你想象不到他是个那些人都是40-50岁的人。
所以说，就是说他挑这批队员的时候挑的眼光好，就他不要那些 很廉价的流量，
然后还有它的制作团队嘛，
嗯，
就制作团队能在线，
嗯，
能保持一个非常好，非常高的水准，这个队跟不对，好跟不好搁一边，但是水准非常高，对吧？
非常好，
嗯，
就是你，因为你里边，哎，辛芷蕾生活就其他剧里边不是个好看的人，这里边确实也不是个好看的人，但是他会把他做的特别精致，不，那个调子到了，级别到了。就他作为李李在里边的一个那个饭店的老板嘛，
反正我听那个也是董永采访，他不习惯每天早上那个中午进那个拍摄场，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进棚，一干到半夜，然后他就说导演，我这年龄大了，这词儿也背不下来，能不能早点开工，然后晚上早点收工？然后王家卫，你猜怎么给他回答的？王家卫说的是，你不知道，我们的女演员如果要是早上起来就拍的话，脸都是肿的，他们的晚上是最漂亮的。
第二点，我就之前我也提了一嘴，就十集以后，
嗯，
他开始走人物情感。你想唐嫣那个女性，虽然她一开始会让你觉得讨厌，但是她一旦走入了情感阶段，你会共情，你会觉得哎，这个一切都对了，就是那些形而上的那些求而不得的那些戏的时候，就展露情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讨厌了。
对，所以说鼠喜欢的是走心的。
对，
就是狗手羊皮的走心也是走心的，只要走心的他就喜欢。
嗯，
就他好容易看了一个真正让他走心的戏。
嗯，
因为唐嫣，我这写的啥，我说唐嫣很烦人，但是主创很爱他，给了这么重的戏份，而且都是正面塑造。
对，汪小姐写的确实还可以。
嗯，
尤其到结尾的时候，那个原来他有一版剧本说汪小姐那个就是那个选择，你没看到那段戏，就是王小姐后来那个成功那一次，是她接受了那个保总的那个安排，
没接受，
不是，就是原剧本，晴儿写剧本的时候写了一版，
啊，
是她接受了，先接受了，然后再报答，但是王家卫说就不行，不能这样，他一定要让他自己崛起一次，让他自己成功一次。所以说王家卫这写戏，包括给他写戏也是一样，晴儿说每天给他发飞页的时候也是。他要求就是每一个人物修改，往往修改不是因为他戏不好修改，是因为他觉得前一集演员演成这样，这个感觉是对的，然后他让编剧跟着看，然后看完这个以后，根据这个演员的表演这段戏，然后发展出下一个剧情，
哎，那
下一个情节，下一个那个可能性。
那你说
他这么改戏，
那你说这个反而是一种老美剧的拍法。
对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像《绝命毒师》吧，小粉演得好，那就小粉有第二季。
嗯，对，
但只不过是王家卫把他的第一季给拍了十年而已。
嗯，所以说王家卫这个创作呀，非常个人化，就是
不是非常个人化，是非常合理化。
嗯，
但是不符合商业标准，不符合
工业流程。对对对，独立制片，他还是得独立制片的拍法。
对，
这就不是独立制片了，是这么多钱。
嗯，
剩下一个就是里边这个点其实毫就无所谓，就是里面的音乐还老歌放的挺多的，让我没有办法倍速看。
对，他那个音乐确实是能带来那种，
对啊，你倍速一看的话，那些音乐就全毁了，所以我就只能是踏踏实实一倍速看。
这个也是汪家卫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汪家卫这辈子他的所有的电影好戏好，可能有得有51%的功劳是在他的音乐品味上。
嗯，
汪家卫无论是对他自己的电影的原创音乐，
嗯，
还是对他自己去选歌，选一些老歌符合他的电影的气质，就这方面他的音乐品味确实是非常非常高。
嗯，这么一看，我就看这个戏，就说音乐这一块，就是这个我每次看到这种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现在年轻人好像这些歌真不好听，不是因为咱们过了那个年代吗，还是怎么着，就是听过去咱们的小时候老歌还是老了吗，还是觉得真的不好听，就是现在那会儿的歌真好听。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别他妈的指责中国足球，别他妈指责中国的影视，你再看看中国的流行音乐。
对，
现在哪有流行音乐，没有啊。
嗯，
就反正听不到，
除了那几个乐队可能还能值得期待，
月下那些是吧，
不
没上月下那些可能更好。
不上月下的也可以啊，不上月下的比如说
晚晴、地壳，
但他们也还挺好的。
对，
但是你说整体的中国的流行音乐，咱说流行音乐就包括摇滚乐，那
对，
照比当年那就差太多了，对吧？
嗯、
那我觉得国足好歹还能进那个亚洲杯决赛呢。现在你说中国的流行音乐能够进亚洲杯决赛吗？
嗯，
也挺费劲的。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听见像陈新奇那样的电影配乐了？
嗯，对，
就是黄沾、陈新奇就是这种电影配乐，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在中国电影里
吧？
对啊，
嗯，
就是你都有多长时间没有在中国的影视当中，
嗯，
有这么宏大的音乐了？
嗯。嗯，
就很少很少，太少了。你去听那什么《金刚川》啊什么的，《长津湖》的电影音乐，你就不可能现在再发行一张 CD， 是电影原声。
还第三个缺优点呢？完事了？
没了
啊、哦？没有了，
没了。
行，说完这咱再聊点闲天啊。就是你刚才说到改编问题，
嗯，
你认为《繁花》的改编是成功的吗？就是你虽然没有读全文啊，
嗯，
就没有全都读完，但是你读过的《繁花》和你现在看到的《繁花》。你感觉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改编吗？
没有看全小说不太好说吧。因为我是在 Kindle 上看的嘛，看了大概十分之一。小说文字上会相对比这个剧更复杂一点，所以我不知道，如果就我整个小说看完以后，它抽出几条线是不是能跟这个小说能匹配上？所以我现在也不好说那个小说的改编是不是就好的。
按照咱们学的那个理论，剧本改编的角度来讲，只是把它当作素材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成功的。
啊？难道不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是只改编成功的。
那你先，我先拦你一下、
嗯。
那咱们先定一下什么叫成功的改编嘛？
嗯，
就是比如成功的改编，口碑算是一种，
啊、
嗯，收视率算一种。
嗯，那应该都成功。
就是如果是在世俗的意义上这样，这是成功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啊，
嗯，
《肖申克的救赎》的改编。
嗯，
就是比原著要好，就他把原著拔高了另外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对，那是一种成功，对，
那算是一种成功。
那你就这个说，如果按说是简单化，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简洁化，
我不敢说它是低幼化，我只
不是低幼，简洁，
你也不敢说低幼哈，我就说它是不是庸俗化、
嗯？很多人认为改编是应该尊重原著，但我恰恰认为不是谁都可以就是有权利这么做的。我原来认为就是比如说王家卫本来就是一个特别不尊重文本的一个导演，
对，
我这个尊重是双引号啊，
嗯，咱们不说尊重吧，
嗯，
就是说盲从
啊，对，反正他就是基本上文本在王家卫的认知里头，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只是一个他的一个灵感，或者是只是一个种子，
对，
就原文本他从种子里生发出来长成什么样变成王家卫自己的东西，他只要能变成他认为能变成的东西，而且观众能接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改编。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强调我刚才最开始咱们聊的那个观点，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初夜璇给王家卫确实有点可惜，就是他定义了这个文本。如果繁花可以流传，再过十年二十年有人再拍的话，我希望拍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繁花，就像是《西游记》，但是我就经常看到那个像李成儒说胡改乱改，或者李成儒也好，还是那谁也好，还是那个刘晓玲童什么的，就说你就胡乱改《西游记》，
嗯，
这种改编就不是一个好的改编。那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文本在那摆着，你看你导演想说什么。就像大佬说的话，大佬说，我从来不觉得文本是能禁锢我。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大话西游的改编也是好的改编，
对啊，也是好的改编呢，肯定也是好的改编。它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按照原著来的，因为西游记本身它也是改编的作品，它也是不断的改成现在这样。
其实你这么说啊，就是说你认为繁花是改的好、
嗯、
它的成功在于它更易于让大众接受，
对，它适合电视剧
啊，
它适合电视剧。
那你呢，你刚才觉得它是有低幼化的趋势？
不是低幼，我是简明化，不是低幼，可能
这个
剧不对，这个词不能说低幼，因为我这段时间我外甥女在我家，她是2005年生人、
嗯，
然后我说你的同龄人里边，她因为19岁嘛，
嗯，
我说你的同龄人里边会有人爱看那个《繁花》，她说也有人看，但是我她刚开始打算看，
嗯，
就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但是也打算看，这样就因为影响力很大嘛，
嗯，
所有人都就、嗯、我以为她就是。就岁数大一点的人才会去看这个繁花，
嗯，
那现在他就一次，你刚那词叫什么？
抢二点，
对，抢二点，那个把00后啊什么的抢二点的人都抢上来了，
嗯
啊，那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东西。
你肯定不这么认为。
我有个困惑，
嗯，
我认为《繁花》就算是当代名著
啊。对，
我说的这个名著啊，就不是说它是个好的作品，
嗯，
而是说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作品。咱们一会儿再说它怎么牛逼啊。
嗯，
如果你想要改名著，
嗯，
是不是必须庸俗化？就这点我是有困惑的。我知道这个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得让更大范围人能接受，
嗯，
以更大范围的人所熟悉的讲故事的方式。
因为它是电视剧嘛，跟那个你的题材有关系。
对啊，你的
跟题材有关，
你的
题材有
关，你的读者、你的剧迷、
嗯、你的受众、
你的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能看《繁花》的人毕竟少，现在看《繁花》火成这样，那肯定是看剧的人
是最多的。
在剧里边可能有10%的人看过小说，
嗯，
有可能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要他要改电影，他就不会这么改。
是，
嗯，
但是我是这么想，咱们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西瓜，
嗯，
大家现在都在吃西瓜，王家卫改的那这个呢，是把这个西瓜皮都给大家削下来了，
嗯嗯，
那大家就觉得非常爽口，
嗯
啊，汁水很丰富，
嗯，
但它只是西瓜皮，咱们就说回这个《繁花》这个小说啊，因为我看的小说并不多，
嗯，
我涉猎也不广泛，但是我之前看过张爱玲的好多小说，
嗯，
我看过王安忆的好多小说。我在之前也翻过一点《海上花列传》，
嗯，
就吴邦庆那个，就是当然这个是我先看的那个侯孝贤那电影《海上花》，
嗯，
然后之后再翻的吴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就是张爱玲改写的。我有一个感觉就吴语区啊，
嗯，
吴语区这个范围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好作品出来了，
嗯，
就我不觉得那个江苏那批人，
嗯。
你大家也知道，说的江苏那批人，
嗯，
他们写的东西有多好啊，嗯，我也不觉得他们算是吴语区的人，
嗯，
但其实是一个在一个文化，很繁盛的地儿，偏偏在近几十年没有出现那些引领时代的文学作品，
嗯，
包括像张爱玲、王安忆，我也觉得张爱玲好点，王安忆就差点，但金宇澄一出来之后，我觉得我靠，原来这个区域。出现的文学作品也这么好看，特别牛逼，
嗯，
而且我觉得直接能够对标西北的北京的，就是一个水平线的，跟他们的最高等级基本上一个水平线的，
嗯，
我说比如说北京的
王朔
老舍，
嗯，
到西北的陈忠实，就这些人，
嗯，
我觉得他们是能对标的，就是很厚重的。而且他对我来说感觉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读金宇澄的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金宇澄肯定跟他们王小波是同年代的人，
嗯，
就好像查了一下，他们俩就差一岁，
嗯，那都是52年的，我看都是一年，
哎，是吗？
都
是
五二年，
都是五二年的，
嗯，
那反正我就觉得他俩很接近，为什么呢？
嗯，
哦，对，他俩是同一年，金宇澄跟王小波是同一年生，但他俩插队，下乡插队差了一年
啊，都是那个插队的。
王小波从北到了南，他去了云南，
嗯，
金宇澄是从南到了北，他去了西安岭，
啊，去东北了，
去东北了，所以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对文革的描写，这俩人是我觉得写的最好的，
嗯，
这个要比就是文革刚刚结束之后那批写出来的伤痕文学要更好，为什么呢？它经过了时间的沉静，
嗯，
就是这些人都是那一批人，就他们都赶上那个上山下乡那个年代了，
嗯
嗯，他们也都在经历过文革那个动荡的10年，但是他们回城之后可能没有这么强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这么好的文学修养，金宇澄以前的小说我也看了，
嗯，
确实像是练笔，
嗯，
尤其是他是像是写人物的练笔，跟他的这个最后的《繁花》差距还挺大的，
嗯，
他《繁花》之后还写过啥？
他《繁花》之后没有，没《繁花》之前，
《
繁花》之前写了很多中篇啊、短篇啊什么的，我都看了点。金宇澄是经过了一个练笔，一个积累，然后才到了他写。繁花，
嗯，
包括他写的1960年代那条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西瓜的瓜瓤，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金宇澄这本小说好就好在，他能写一个怎么说呢，市井气，
嗯，
就市井那种烟火气，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这个东西在以前的中国的文学里边特别多，尤其像张爱玲啊，
嗯，
什么。其实包括鲁迅，包括老舍、
冯骥才，
不，后来这个就少了。
嗯，
啊，冯骥才也有。
嗯，
后来这就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 中国的乡土文学更发达。嗯，就你不觉得写乡土气息的中国的文学作品，
嗯，
更多，
刘
不是更好吧？
嗯，
或者它能呈现的样貌更好。比如你刚才说刘震云、
嗯、
莫言，嗯，
对吧？陈忠实，
嗯，
但是你觉得他们写城市气息的，写的好的，能写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像台湾的那个朱天文，
嗯，
就那个等级的，那个水平的就很少。
嗯、
但是这个金宇澄的小说，就让我感觉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市井气，
嗯，
这个甚至比那个刚才你说冯骥才做的还要好，
嗯，
比刘恒还要好。就是我刚一读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棒。
对，我读的不多，但是我确实是没怎么见过这种短句式的这种行文方式，太少了。这
对他
就是每句话哒哒哒，就是他说你说他说你说，就
阿宝不想，
对，可能也
阿宝不想，
可能也基本上不会超过十个字一句话，或者是就一个段落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短句，
嗯，
就他有一个新的文学样式，
嗯，
文学态势，这个是跟以前别人没有的，
嗯，
这个你确实以前我是没读过、啊
嗯、
可能我读的少、
嗯、
他的这些东西都是那瓜瓤，
嗯，
是就刚我说的市井气，包括对吴语区的这个文学的贡献，
嗯，
这都是瓜瓤，
嗯，
在繁花这个电视剧里边剧版里边都没有，
对，
这个就让我觉得特别遗憾，
特别遗憾。
而且这个也是我当时读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最激动的地儿。
嗯，
对，
所以它是典型原著党嘛。虽然
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照你说的那个拍出来，那就不是这个调子的片子。
对对对对
啊，对呀、
啊，
嗯，就所以说我看不进去，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戏，我就褒贬这个戏
好，你还是觉得悬浮是吧？
嗯，不是，就没拍到他心坎里。
他说这个不，但是他说这个悬浮感，我也是有的、
嗯。
那张大磊就不悬浮啊？
啊，对。他说这悬浮感我也是有，这个悬浮感一会儿咱们再说。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庸俗化一个厚重的文本才能是好的改编？比如说《西游记》，刚才你说《西游记》有同人文什么的。
嗯嗯。
但是最庸俗化的《西游记》的改编是什么？
嗯。
就讲一件事儿。
嗯。
我是跟佛走还是跟姑娘走？
嗯嗯。
那不就是后来的？
道
行，当然了，你可以说它是后现代也好，什么这解构什么也好，
嗯，
那都无所谓，但它确实是提炼出来了一两句话，
对，
然后做了一个通俗化改编嘛，咱也别说庸俗了，庸俗还是有褒贬的意思，
无厘头化改编，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那种最好的文学，
嗯、
确实是不太适合改编成电视剧。
对，其实电视剧这个题材形式就已经决定了它的通俗化，咱不说庸俗，通俗化，你面对的还是更多的观众嘛。
但是我还要，
而且它不通俗的那些东西很难表现，
对，
很难表现。
你看，
文字是需要完备的。
我当时看了一个那个金宇澄的采访，说为什么要你在你的主人公里头要写一个护生？
嗯。
他说我当年看渴望的时候，
他就是对标那个王沪生。
对，他说我当年看渴望的时候，那个王沪生那个人物，对，他说王沪生那个是个上海人，那个气质他把他给贬低化了。他说我见过的上海人不是那样的，大家对上海人有一种刻板印象，我要给他搬回来。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原著党，
嗯，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他妈以为沪生应该是主角
啊。对，他现在改的意思是整个这个人身上，就是阿宝身上有小毛的身上的那个气质，也有胡生的气质，也有阿宝自己的，他相当于把这几个人物都浓缩化到一个人身上，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他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一个种子，就是
这不应该是好事吗？
对，繁花本来这个原著，对，原著就是一颗种子，在导演也好还是编剧也好，他是让他生发出一个属于他的东西，新作品。
但是这里边我还有一个想说，就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的人就是迷信，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迷信牛蛙，有的人就是迷信王家卫。
嗯，
你看啊，这个就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迷信了之后，你就是双标。
嗯，
你必然导致双标。牛蛙拍沙丘，然后比如说你要褒贬这个沙丘的话，他们会说什么？
嗯，
操，这些原著里都写了呀，
嗯、
对吧？牛蛙不必要拍，
嗯，
人家是忠实于原著，但你要褒贬这个繁花呢？
嗯，
他说汪家卫凭什么忠实于原著，汪家卫就不应该忠实于原著。
嗯，
就我就觉得就是你在迷信了某一个导演之后啊，你就开始这个双标就会出现，你知道吗？
其实我恰恰是因为
不是特别喜欢王家卫，我才觉得这次认就就是我是觉得挺好的。如果我要是一个就是王家卫的忠实粉丝，特别喜欢王家卫，王家卫对我影响特别大，
嗯，
那我可能这次感受可能完全不同。
我只能说我是花样年华的粉丝。
嗯，其实你看这么多香港这几个导演，就包括华人导演里头，王家卫让我排名的话，我肯定排不进前五名。虽然说我知道他是很厉害的
哦，在香港导演里边，
不是香港，就是华人导演里头
啊，华人导演里头，
他在我心里头肯定他排不过张艺谋，排不过李安，肯定是排不过。
那你的评价体系还挺独特的。
对，我确实在我这个
王家卫是独一份啊。
对，就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就是
他排不进前五吗？那你吹牛逼，你给我说说前五都有谁？
李安
肯定是第一
啊，知道你心中李安是第一。
嗯，张艺谋，
嗯，
张艺谋应该是第二。
嗯。
嗯，在张艺谋的前期作品，
张艺谋现在最近那个什么、那个坚如磐石，我完全看不进去。
一会儿
可以聊聊，
一会儿咱们会说坚如磐石。
我看看还有谁啊？陈可辛，我觉得反正我是喜欢讲故事的导演，我不太喜欢
很随意的，
我不太喜欢就是不讲故事的导演
啊。陈可辛也能进前五名，
就是反正
好，你说吧。就是你觉得随便找人就能比王家卫强？
不是说比他强，是我在我的这个，在我这个就是喜欢这个体系里头，他不。
那还有呢？还有俩呢？
我想不起来。
反正想不起来，但是王家卫反正排不进去。
对对、
就必须不能排进前五名，就不管前五名都有谁，你也排不进去。
对，他的片子我原来是属于那种看不懂的片子，反正我是觉得我只要是有一点儿。整不明白这个故事，我就很难接受，
就跳了，
就很难接受。但这次我确实是看完以后，我觉得，哎，王家卫要是讲故事，那就完美了，真的就完美了。
他故事还不会讲啊，这我讲优缺点的时候不都说了吗？他故事他讲是他是在讲故事，但他没讲好，
还讲情
绪，他不太擅长，他也不太屑于讲故事。
其实我这次感受特别深的是啥，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就觉得王家卫。对一个编剧特别友好，就是他能把你写的每个字儿都想方设法给你拍出来。就虽然你写，因为编剧很多都是无用的嘛，除了台词以外，可能其他东西你写完以后导演也不按这个拍。比如说写个小情小调，他怎么怎么地一个回眸，这些话就当电视剧编剧当时间长了以后，你不愿意写了，因为你即便写了，导演也不拍。你写出来那个意境，导演也看不他即便看懂了，或者他也觉得不是按照你那个写法写的。但是王家卫，我这次看完以后，看了十集左右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一直在萦绕这个，给王家卫当编剧是一件很那个，哪怕是折磨，让你改无数次，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为什么？就你只要写一个小情小调，就是他给你想方设法给你拍出来。
你看了原剧本了？
我没看原剧本，但我能感受到，就是他那个秦雯采访的时候就说，正常我交稿剧本都是在13000字左右。但是那个谁，那是王家卫，每次都跟我说9000字就够了。就是他不需要那么多那个。
他会拍好多没用的东西。
对，而且他加咱们说最容易上梁。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啊，
这个
可能还是中国影视圈里唯一一个这么敢这么说话的人。
谁？
对吧？你一集电视剧
啊，对，
正常就12000-13000，
哎，有的都要15000，对，都要15000，有的16000。
你记得咱们刚毕业那会儿，
2万，对，签合同都签20000字，
找你要20000字，
对，电视剧剧本丈量长度，丈量篇幅长度就是靠台词嘛，你台词没有那么多，你这个戏就不够，人导演就会觉得你这不够啊，你就我拍不出来这么长，但是你给王家卫9000字。最多给10000字，人家给你拍的，
你写个阿宝不响，他就能给你拍是3分钟出
来。对，他给你想法，想方设法把阿宝不响的这个意思给你拍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想，如果给王家卫做编剧的话，哪怕是被他折磨，你也会觉得很幸福，就这种感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戏播了之后，只能说引起热评的一个点是在于，就刚才戴尔说的，这个戏的悬浮感，因为这个戏确实是表现着咱们上海。90年代的生活嘛，对吧？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咱们都从90年代活过来过，对吧？90年代的时候咱们也10几岁了，对吧？就也都懂点事儿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认为咱们生活过的90年代跟影视剧当中的90年代是一样的吗？
就 不应该是一样。
对，不一样，应该不一样。
咱们先说一下，就你印象当中的九十年代什么样？
就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任何就童年时候的一个印象吧，那肯定是加了滤镜的。
嗯，
然后没有那么脏，没有那么干净，稍微有点萧瑟。我记忆中肯定是黄绿色的一个记忆，下雨天很少。但其实我们浙江下雨天是很多的。
嗯，
但我说这个其实跟这个没有，跟《繁花》没有太大关系。《繁花》里的印象，93、94年我也经常去上海。那会儿
经常出差，那会儿
是因为对，因为
跟甲方碰合，
去大城市嘛，去大城市购物啊什么的。
嗯，
那会儿的印象肯定是乱的，没有那么精致。那繁华肯定是繁华的嘛。
嗯，
但是没有那么的包裹感，是散的。
嗯，对，
是散的。那这个电影是包裹感的。
对，
那这电视剧里边，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就。你的剧呈现不应该是在线，你
不，
咱们
先不聊，咱这太远了。
不是啊，你要了解史实，你要了解当年的93、94年是怎么样，你看纪录片就行了，你干嘛要看繁花？
不是，
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我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是听我说完了。
嗯，
来，你对九十年代的印象是什么？
家乡啊，
嗯，
我觉得
矿
大，对，但我感觉就挺大，是最小的一个城市，这么一看，但是我就感觉可能是我人小啊。就感觉哪儿点都挺大，包括我们的站前广场我都觉得特别大。
嗯，
而且也没有脏乱差，我就觉得那个时代比现在立正多了。
你知道吗为什么吗？
嗯，
因为那时候没啥可扔的。
对，是，反正就包括那个大转盘，就我小时候那个对印象特别深，就是大转盘，车路上车也少。
嗯，
哪儿也没都堵车什么的。
对，这个其实他的印象跟我印象差不多。
嗯，
就是我小时候对九十年代的印象就是空，
嗯
嗯，
空空荡荡。你说脏吗？也不脏，也不乱。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是新规划出来的地儿，
嗯，
所以就很规整，
嗯，
也不脏也不乱，但是就是空，
嗯，
就啥也没有，就没有什么东西，就所以我就给我感觉就是《繁花》里边的九十年代呢，
哪都是东西，
就像是什么。就像人感觉是在周末的那个商业街，
嗯，
你不是说没有那么多人啊，上海肯定有那么多人，天津也肯定有那么多人，包括东北也是，沈阳也肯定也有那么多人。十月一的中街，把人都攒在那儿了，
嗯，
好了，开始拍吧，
对，
肯定有，最繁华的那几个霓虹灯肯定也有，天津也有，
嗯，
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对天津的那个特别繁华地儿我也有印象，不管火车站，比如说什么。服装街、食品街，
嗯，
就这种地儿，那劝业场人也挺多，但是你就有一个感觉什么呢？平时不是这样。
你说起这个，有一年我去天津，可能去大悦城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去拍一个拍摄，然后我那会儿6点多，夏天快7点的时候下高铁，然后天津海河的一边，哇，太漂亮了，就是那个灯光啊，然后干净啊，然后我就跟柱子发消息，
嗯，
我说天津这么好看了吗？原来跟我原来的不一样。他老跟我说，那个哪都有哪个城市都有他的面脸，哪就是他的屁股，
嗯，
你看的是脸，没看到屁股。
嗯，
但那会儿的脸其实跟这里边很像。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海河那一圈的那灯光啊什么的，
嗯，
跟这个繁花里边那个劲儿就很对。
对，但是这种吧，就是给我一个我说的是什么感觉，就是。就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
嗯，
就是曾经在咱们中国热播过的九十年代的电视剧，
嗯，
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电视剧，他们当中的这个电视剧，
嗯，
当中的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
对，那个时候比较写实。
我是那没法，那没法超前啊。
嗯嗯，
有没有可能是技术达不到？
不是，
我是那个时候追求真实。
我想说的，我想说的一点不是这个问题，
嗯，
比如说。咱们之前也聊过一个戏，
嗯，
也是明导拍的，
嗯，
冯小刚拍的《南辕北辙》，就你想这个悬浮感是从《南辕北辙》来的，
嗯，
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当下的电视剧，
嗯，
是不是就不能拍现实了？
他这个跟《南辕北辙》还不一样，《南辕北辙》
我知道，
他拍的是当下，但是又悬浮，让你不相信。但这个拍的93、94年，本来就给你架空时空了，
哎，对，
你可以想象了。
对，这个反而是让我觉得在欺负孩子，你欺负小孩，你欺负90后、00后没见过九十年代。 我不是说这样不可以啊，这是一种方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所有影视剧都他妈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都是悬浮的。
但是我觉得它好就好在它这个视角，它不，它是一个很小的视角，包括黄河路啊，包括它那个什么那个弦。
对呀、
啊，
所以就说他们这天天过十月一，天天过天天过年，就把全上海所有的有钱人都必须聚
在
这儿来，让我拍你。
嗯。
把你们家里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穿出来，
嗯，
今儿就拍这个。
他拍那几个小市民，他拍那几个淘淘他们那几个小市民，他也是
舰队成员，
他也是放到这个那谁那个叫什么那个
叶东兴，
对，也放到是也放到叶东京里拍，他也没拍他们家里头，家里头就有一个小阁楼那个拍了一 点。
所以我想说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是不是现在当下就不能拍当下的真实的重复，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拍真实？我给你俩念一遍，你们也回忆一下九十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样的，九十年代的广州是什么样的，九十年代的上海什么样的。
嗯，
比如说啊，北京代表队就很多。
1992年的
《编辑部的故事》，
嗯，
1995年的《一地鸡毛》，1993年的《海马
歌舞厅》，
1993年
的
《我爱
我家》，1994年的
《过把瘾》，这都是。中高低层市民生活都有了，对不对？
那过把瘾不是也是
过把瘾就悬浮，但还没有悬浮成现在这样。
嗯，
就他们家的暖气片也还是露在外边的，
嗯，
也还没有给他搁的，非要就全都怼在一个酒店里拍。
所以偶像剧就应该这么拍。
嗯、是你不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嘛。比如广州代表队，你再想想广州代表队的1991年的《外来妹》，还有1994年的《情满珠江》。这个你们肯定小时候都看过，
嗯、
然后上海代表队的，1990年的《16岁花季》，还有1994年的《虐战》。我小时候对《虐战》这个电视剧印象特别深、
嗯，
就我对所有上海的了解都来自那个对那个《16岁花季》和《虐战》。
《16岁花季》都是校园戏啊，
16不是《虐战》有很多家庭戏
啊，
就他反映生活中特别多。
嗯、
然后还有这时候咱们在。往前推一步，还有世界代表队，1994年的《北京人在纽约》，
嗯，
还有1996年的《上海人在东京》。你再看看1994年或者1996年的《黄河路》，
嗯，
真的，东京、纽约见着王家卫这个镜头下面的上海都得叫爸爸，你知道吗？
那肯定，
那世界中心肯定是上海，肯定是黄河路，
嗯。
纽约、东京都不带看的，都不够看。
东京也是一个样，他在东京那些戏，日本那些戏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不是你、
哎，
不是你在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里的，
你不能要求所有戏都写实或者所有戏都。
你听我讲，
不是我的问题在于，你可以不写实，但是现在没有一部写实的
啊。是，对这个咱们刚开始就已经说过了吧？
我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任何一部都没有写实，比如说他们随便拍个电视剧，我觉得跟我家的生活就差得很远。
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还把那个做了很多纪录片中间的讲述放在纪录片呢？这还好点，如果要没有那些，他这个确实是有那个感觉，
悬浮感。
你刚才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90年代，就是我们家搬到了我们当地的这个最繁华的一条街上，那条街上刚刚开了一家饭店，
嗯。
叫粤海楼，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叫粤海楼。它整个那个时候的
广式，
对
粤菜，
那个时候
是我们
广式是最牛逼的，
是我们那儿的最好的一家饭店，装修风格就跟这黄河路里头那个很像，那种感觉，那种质感，
至尊园。
然后我们家那种玻璃还是木玻璃，就是那种就是木框的那种，还不是那铝合金的。那个年代，你想想，我第一次晚上亮起霓虹的时候。我透过那个小窗户，那个小玻璃这么大点，那小玻璃往外看的时候，那个视角看到的那个感觉，就跟这个里头就很像，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框，看到了外头突然之间霓虹闪耀，然后写着粤海楼三个字
啊，那
就那
这确实90年代
那会儿可能不是这样的，但你回忆起来的那会儿就是这样。
对，我因为我没见过，
不是不是，我现在理解了，
嗯，
我现在理解什么呢？就是袋鼠刚才那话，
嗯，
就他这个戏为什么都用广角就是50焦段，
嗯，
为什么？因为必须是窄视角，
它就是小窗框，
必须是非常窄的视角才能只看到这
个。来
一
个1416就废了，
就穿帮了，
对，
不是穿帮了，就没有那么精致了，
对，
对啊，
小窗框，
你全你来个十四，让它再精致咋精致啊？
不是
多少灯布里边？
但其实我要是再退两步，我们家那些破旧的那些家具就出来了，那就市井了。
对，它就得50-85。
对对，我只要往后退两步，暖气管子、暖气片就出来了，上面袜子就亮上了。
所以啊，你必须就是展示角，就是往前靠，往前靠，然后把左手跟右手挡在你两个眼旁边，然后只看这一块，
对，
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就原来我说起我爸，我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不是扎辫子、留长头发，然后又留那个啥嘛，然后我回我爸，然后别人说你爸怎对你这个形象怎么样？我说我爸现在把我颈别卡的特别死，额头以下两个脸颊根本不看你外面的地方，只看你就颈别卡这么点儿。啊，这是我儿子，
要不然没法看了。
就不忍直视，就只能看一点儿。
对，
所以
他就是这个就是只看这么点就是好的。
嗯，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空空荡荡，就这里边满满当当。今年看那个河边的错误，
嗯嗯，
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90年代的人家里没有那么多东西，就那俩人的工资，
嗯嗯，
肯定把这家也装不了这么满。
嗯，
有，原来家都小，都是50-60平、60-70平来拿。
60-70平都大了，都是30-40平。嗯，
对，
就50-60平、嗯，50-60平，我们那儿的房子大一点，
然后
因为
我们浙江人又爱捡垃圾，家里全是，
不是
全是东西，
不是是我是说，是那些你是说能捡来的东西，就自然东西多，但是工业制品没那么多。
嗯，
就那个时代的工业制品没有那么多。
嗯，
就我一看那些满满当当的东西。我就觉得一面白墙都看不见，
嗯，
我就觉得那不像90年代。我觉得好多人家里头起码有两面墙，
嗯，
是白的。最后还是说回来，
嗯，
你看啊，咱们随便说一个吧，比如说编辑部的故事，
嗯，
编辑部的故事就是写的1990年代的故事，
嗯，
他也是在1990年代拍的。其实编辑部的故事就很符合很多人。你要跟你父母在90年代去上过班，
嗯，
那就跟很多单位都很像。如果你们单位是在一个老楼里边，比如天津有好多那种老房子，
嗯，
对，包括你去年那个什么电影，那个宇宙什么编辑部，不是宇宙什么探索编辑部，
嗯，
对，也是那种感觉的楼嘛。
对，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是写实的？为什么现在我们拍的所有的东西，
嗯，
都或多或少的有悬浮感？我们对觉醒年代。1920年代也有悬浮感，
嗯，
我们对他妈的90年代也有悬浮感，
嗯，
我们对他妈的当下也有悬浮感，为什么呀？就是都要小红书化，
美化生活吧，
因为本身生活在就是一个悬浮的空间里头，你不觉得吗？那我那天听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叫井蛙共振，
井蛙共振，
对，井蛙共振，就是你看看抖音也好看那个。看那个什么微信也好，你感觉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平等的，信息都是共享的，
对称的，
都是共享的。
嗯，
但实际上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
是截然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的。
对，你看的是你喜欢的算法推给你的，
对对对，
我喜欢的是我的算法推给我的。
所以说，你说现在如果要现在拍一个当下，咱们仨人拍当下，同样一台机器给我们
仨，谁的当下是当下？
对，谁的当下是当下？哪个人当下可能都是当下。但哪个人当下可能都不在别人的世界里头都是悬浮的，
我说真的是不理解。
嗯，
不，这个其实就是找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悬浮肯定悬浮，
嗯，
就是你就刚才你说谁的悬浮是悬浮，对吧？
嗯，
那
谁的真实是真实，
对，谁的真实是真实。那我在悬浮到什么程度叫不悬浮？
嗯，
那你拍你的理解，你再拍你的想象，那你的想象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嗯，
那你怎么可能你的想象就是完全包括文学啊？
不是
纪录片啊，
这个我要说回去了。就为什么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拍的当下生活是跟他们当下生活？
你以为90年代那个编辑部故事就是那个样子的吗？那也是你看到的那个编辑部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当时并不是这个样子
啊。当然了，我爱我家不是啊，
嗯，
没有人有4室1厅。
嗯，
但他们4室1厅里他们还宅菜，你见过几个有宅菜的？你现在的都市剧里边，你见过有去买菜然后摘菜的吗？
也有，你看太少了。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把握这个分寸的问题。你说冯小刚那个叫什么，
嗯，
南辕北辙，北辙南辕之类的，
嗯，
是悬浮，但是你要他就把哪块弱化到哪块写实，他这个剧就不悬浮了，他就那个尺度没有把握好。
嗯，
你不能说他就是所有戏必须是像纪录片一样，那不可能。
好吧，咱说最后一个问题，反正咱们这也是闲聊嘛，对吧？就给的足嘛，这回。因为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汤姆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做制片人的《空战群鹰》要上了。这个《空战群鹰》是太平洋战争和兄弟连的姊妹片
啊，
对吧？一个是拍海军的，拍海陆的，一个是拍空军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拍那个101空降师的。就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一个感慨啊，就我因为我还没看这个戏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戏的质量怎么样。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些老导演绝对不会去做制片人，除了黄建新去做监制之外，去做制片人呢？就是你看啊，这么说，
体制不一样。
对，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制片人中心制，
是叫导演中心制。
对啊，
演员中心制。
对，现在也不算了吧？
你看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我想这个对不对啊？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导了很多戏，但他也同样做了很多戏的制片人。比如说咱们可能以后要说的弗兰克·德拉邦特。弗兰克·德拉邦特他是拍了很少的戏，但他同时做了很多戏的制片人。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中国就很少会有，就是中国这些名导都不愿意去做制片人，去抓项目。他们会更多的花时间去拍自己的作品，一年拍一个也好，十年拍一个也好，都可以。但他们不会去抓一个项目让别人拍，就这个是我特别不理解的。
这啥不理解？导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个文化人，制片人是生意
商人，
商人。
对，
那中国是肯定是重文轻商的呀。
对，
所以说
文化背景也有关系。
那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想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文化人是
在干文化，就文化人干商业的事儿是吧？
对啊。然后我
这不是又当又立吗？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文化人跟导演这个职业还不太一样。你做导演更像是球员。文化人更像是教练，教练是相对来说越老一点，经验越多一点，可能越值钱。啊，当然在一定岁数之内，你不能说七八十老糊涂了，然后你身体素质达不到了，那个不行。但是你肯定一做教练员，能从30多一直能做到60多，都可以。但是球员不行，为什么呢？你有创造力的那几年就是那几年。就是 C 罗他也逃不过他的状态下滑这一点。就比如说像王家卫、像李安、像张艺谋这种，就是咱们眼里的这种50后的导演。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在变得老而弥坚，而是感觉他们的创作能力在下降。不是说我今天看了《繁花》之后，我觉得我操，王家卫又出了一个牛逼的新作品。
对，那不是，
那肯定是《繁花》是衰落了很多的《花样年华》。
那老马丁呢？
老马丁也一样，
也衰落。老马丁也是比较明显。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转做去抓项目？比如说你对这个戏感兴趣，你就去转身去抓项目，就完了。
那你现在
你干嘛在就是？
那刚才我说的那个，他找了一堆联合导演，他算不算在抓项目的？
哎、对呀、啊，那他就别挂导演的名嘛。
那你说陈思诚呢？
陈思诚可以，
他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抓项目赚钱。
他也是干导演。
对，那导演他也没算功成名就啊。
不，他商业上很成功
啊。商业
但是我就说，
嗯，
现在已经有导演，比如说宁浩
对，
宁浩他认为这个项目适合你拍，你就去拍，对吧？但并不代表他自己没有创作力，但是为什么很多老一辈的，我感觉
对老一辈50后导演确实是少，
好像老一辈的这些导演
不太扶持年轻人。
五六年代的这些导演，他们，你怎么一下就把底给戳破了？不是说他们不扶持新人啊，我先别一棍子打死他们。就好像，我觉得他们知道自己的创作能力在衰减，但是他们很享受在做导演的这个过程。
对，
而且在中国有个特有的现象，就管他们不叫名字了，
叫导演。
在张艺谋周围那圈人里边，只有一个张艺谋不叫张艺谋，张艺谋叫导演。在冯小刚那圈人周围，冯小刚也不叫冯小刚，叫导演。就导演已经成了这个人的名字了。
对，
就所以他们既然已经被叫了导演了，就不能去当制片人。那不就叫变成、那就冯小刚导演， 就变成了冯总了嘛。
嗯，
这个是他们
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说的有道理，跟文化有关系，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人是做商业上是被人从骨子里头是低的，有鄙视链的，就即便你做的成太再成功，
就即使你是文化商人也不行。
对，即便你是文化商人，
老六行啊，老六但他自己也得当文化人嘛，
对，他还是要当文化人。
对啊，
还是要当文化人，这跟那个儒家文化有关系。
不，老六那个他不一样，老六那个是必须让
他还是当编辑。
对啊，他让别人把
斯皮尔伯格
也得吹捧成一个文化人。
斯皮尔伯格不觉得他做监制比做导演要低，他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觉得他做一个制片人可能
掌控力更大
更大。嗯，他除非他特别想这个戏只有他拍，他才能说必须得亲自去拍。我觉得张艺谋不会这么想问题。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完《繁花》，今天我还看了你刚才你说的那个
《坚如磐石》。
坚如磐石，
嗯，
我看《坚如磐石》的预告很，哎，有得有一两年前就看过《坚如磐石》的预告片了。
嗯，
我一看《坚如磐石》那预告片，我一愣，我觉得这像是王家卫拍的东西啊。
嗯
嗯，那个光怎么？搭配的好
啊，那个光多难看啊！
啊，对呀、啊，我就说，完
全没有想到是那摄影叫什么来着？
吕乐吧？
不是，
哎，
是什么潘？
啊，那罗潘，
罗
潘，
罗潘拍的。罗潘，你想看《繁华》那个《芳华》里边还是好的？
不光是《芳华》，他拍那个潘金莲也挺好
的。对，好多都是好的。那你一看那个《坚如磐石》拍的什么玩意儿？
对，所以这个我想说的。你看啊，张艺谋是有追求的。
嗯，
比如说他拍那个。影儿，
嗯，
他要拍个黑白片，
嗯，
对吧？坚如磐石呢，他就因为他是影儿，完了就是这个，
嗯，
他要拍一个色儿特脏的片子。
那我以为是他女儿拍的呢，跟那个他女儿拍的那个狙击手多像啊，
嗯，
就一开始运镜。
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其实他是有追求的，但是他追求的，他的脑子已经忘了他追求过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比如张艺谋有一天早上起来睡醒了，说啪操。哥们儿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了一个特牛逼的招，
嗯，
哥们儿要做一个视听上的创新，但是这个是七十岁的张艺谋想出来的招，
嗯，
可能这个招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用过了，
忘了，
他只是忘了他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做过这个创新了，
嗯，
所以我就看《坚如磐石》的，我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叫洗脑连频吗？我就觉得，哎呀。我在看着一个和拜登一样的人在拍戏，你知道吗？
嗯嗯，
他忘了他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嗯嗯，
包括这回看这个《繁花》也是，
嗯，
都很好，但就是你就感觉汪家卫抽抽了，他像一个幼稚的自己。
嗯，他可能也在探索吧，就探索电视剧该怎么
来。对，我觉得我这你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嗯，但是我是觉得汪家卫还好。我觉得还好，
张艺谋那个确实是，
对，
哎呀，那个太了。
那好吧，你最爱的李安呢？《双子杀手》是不是也好的不得了？
不好，那不好，那确实，
那
不是每一个导演每部作品我都喜欢的，不是王家卫，不是说我所有都不喜欢的，我还是有他喜欢的作品的。
对，
对，
就旺角卡门
了。
从旺角卡门以后就都不喜欢了，
不是不喜欢，是不是我
不是你的菜？
对，不是我的菜。但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我这个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我突然看完这个戏以后，其实不是看完这个戏，是我又重新看了王家卫以后，我才理解什么叫做戏剧张力。你跟我说说什么是戏剧张力。
戏剧张力啊，
嗯，
戏剧张力咱们下回聊这个《肖申克救赎》我再讲。
对，我原来不，其实我原来知道戏剧张力怎么这么个概念，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怎么形容？我跟你说说我的理解哈。
来，我先看一下，先看一。
我觉得可能所谓的戏剧张力就是那种破碎的那种临界点，就好的戏就是要尽力的追求那个破碎的临界点，就是
不是人话，这看不懂啊。
我给你解释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王家卫可以追求这个？
你不用给我解释了。
嗯，你理解吗？
我给你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啊，
嗯，
你所追求的什么叫戏剧张力？
嗯。
戏剧张力是什么？
嗯，
是，我还不想现在讲，
是吧？那留到下一次讲。反正我的理解就感觉就是，我每次想要追求更多一点的时候，如果要是我用，
嗯，
就装逼了，这个事儿就破了。
嗯，
就这不是你应该用的招，或者是你不是你应该你想的事儿，但是他用，你就感觉哎。
好像可以这样，明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啊，你这种人就得需要我这个翻译、
嗯、
这叫什么，
嗯，
就是我们写戏要么就写非平衡态，
嗯，
但是非平衡态不是最高级的，
嗯，
最高级的是什么，是微妙平衡态、
嗯、对，这种
微妙平衡态是最有张力的。
跟这个戏有关系吗？
没啥关系，没啥关系。
好吧，好吧，都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再聊，具体聊这个问题。
这太难做了。
嗯，
还有啥吗？
没有了，我这边都差不多了，都在
写了这么多字，
都在这里头表达了。
好吧、
嗯，
那咱们这期就先到这儿，然后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还有一个
龙年
这个的视频可以在哪里看到的？
那得问老关。
老关，这个是不是切片切到抖音上？
对，切到抖音嘛，这个到时候单独那啥呗。
好，感谢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
呀，哥在嘞，那冷得妙，哥在嘞。